大家早安。今年国语堂我们有很多感恩的事情，那其中有一项感恩的呢，是我们添了很多的宝宝，并且呢还有些还在路上，所以很显然我们坐在这里的很多人是当了父母的，有初为人父母的，也有呢已经有多个孩子的，那也有呢已经是当了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甚至是曾祖父曾祖母的，很蒙福，确确实实神赐福给我们弟兄姐妹们，叫圣养众多。那当然了，也有些学生说我还没有结婚呢，如果讲起父母，那我自己没有经验，但是你肯定知道你自己的父母，肯定也知道他们是怎么把你们带大的，所以讲到父母心肠，我想每个人都不会陌生，可能感受不一样，但大家都知道父母心肠意味着什么，或者或多或少可能理解的角度可能会有不一样，但是肯定会有一定的体验。那么如果我们中间已经是基督徒的，我们也知道父母心肠还有另外一个概念，我们在圣经里边常常是把比如说保罗称很多，他比如说称他提摩太为他的儿子，实际上墨者本来也是我们属灵的父母，所以我们不光光有生生的父母，还有属灵上的父母。那么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称我们的神是什么？天父。他事实上他是万有之父，因为一切都是他所创造的。那我们想想，如果听到父母心肠，大家一般会理解想到什么呢？我们正常用父母心肠的形容，一般不会形容是坏的事情，一般情况下面，极个别的当然有些例外啊，一般都是讲什么父母对子女的感情，以及由这个感情所产生的态度或者行为还是行动所要表现出来的。用父母心肠一般都来形容什么父母无私的爱或者舍己的爱，有时候是爱心，有时候表现的可能是苦心，有些时候我们当时就能体验到了明白的，有些呢要过河才会明白。那么父母肯定有一点会供给孩子所需的一切，特别是身体上生活上，当孩子小的时候可能这个是最主要的。那么现今的父母包括我们在座的这一方面都做得非常的好，在我看来甚至是远远超出孩子本身所需要的，换句话说我们给他的吃的穿的用的住的，还有包括我们他成长所需要的照顾的，可以说远远超出他们在当时年纪里边所需要的，我们可以说是加倍的付出。所以这一点呢今天我们就不用再提了，因为大家都非常清楚，包括在这里还没有当父母的你们也能体会得到你们父母这上面的付出。那么作为父母其实还有另外一点，教养。那教养就比较艰难了，可以说孩子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谁啊？可能就是自己的父母。我们如果讲到墨者，我们属灵上面需要墨者，那么我们这小的时候在家里呢，谁在牧养我们呢？也是我们的父母。所以父母还有一个角色，教养牧养这样一个角色。那么今天我们呢就来看看这个角色里边我们的父母心肠会是怎么样表现的，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我们来思考来进一步来学习的。如果读过三字经的话，里边有一句话叫昔孟母择邻处，这指的是孟子的母亲为了使孩子拥有一个真正好的教育环境，煞费苦心，曾经什么两迁三地，然后一般现在都用于什么呢？都是只用于父母什么用心良苦啊，竭尽全力培养孩子。如果再说具体一点呢，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说是当时孟子，然后他的母亲们人家叫他孟母，因为名字没有留下来。那孟子很小的时候呢，居住的地方说是离墓地很近，所以孟子呢就学了些祭拜之类的事，玩起什么办理丧事的这种游戏。然后他的母亲说这个地方不适合有孩子居住，然后呢就将家呢就搬迁了，先呢搬到一个集市旁，那集市旁呢很显然就是买卖了，所以孟子呢就学了些做买卖和屠杀啊这些事情。那母亲又想这个也不适合孩子的居住，所以又一次搬家，又将家搬到了学宫旁边， 那这里边呢就学到了什么朝廷上的一些礼仪啊，静态的礼节啊。刘和堂母亲就说，嗯，这才是孩子居住的地方。那可见啊，父母在教育孩子上真是用心良苦。其实作为父母，我们一定会愿意自己的孩子啊，就生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那么什么叫好的环境？我们首先要对环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也很想把孩子塑造成一个我们认为是好的人，那我们说我们也要知道好的标准是什么。同样的，不同的目的也会导致不同的教养方法。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刚才讲到天父才是我们父母心肠的源头，然后天父需要我们的孩子，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天父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在彼得后书里边说，他希望的孩子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然后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景的美德。那么父母是不是想过，我们也希望要把孩子培养成我们天父所期望的孩子呢？那么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在整本圣经里边都在告诉我们神怎么样创造天地，怎么样生了孩子养了孩子，怎么样爱我们教我们。他爱我们，他实际上亲自为我们打造环境。我们每个人的环境可能都不一样，但他知道什么是最适合于我们的，也总是预先在经文里边先告诉我们当如何做成的蒙福。打个比方说，当神要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就是他赐给迦南地就以色列人流奶与蜜的那个迦南所在地之前，他就通过摩西反复的教导他的孩子。如果大家去看那个生命记，就知道一直在重复的讲，孩子们进到这个地方之前会没碰到什么，你们应该怎么样做。为了加深他们的印象，还特别嘱咐摩西说，让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前一共十二个支派，让六个支派呢站在基利心的山上为百姓祝福，另外六个支派呢站在伊巴路的山上宣布诅咒。印象很深吧，这么多人口站在两个山上，一边宣布什么祝福的，一边是宣布诅咒的，为了加深的印象。其实神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也知道神的爱，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最后神才请他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表现他完备的爱，知道我们不行，但只要我们愿意悔改，他还会带领我们进到丰盛之地。那当然了，今天时间限制，我们不可能把整篇经文都去看一遍，或者所有圣经都看一遍。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在提摩太刚才念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里面所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诲。那提摩太后书呢，是保罗写给当时在以弗所牧养教会的提摩太的最后一封信，是保罗在快要殉道之前所写的。那目的之一呢，就是要亲自鼓励保罗，就是提摩太的事工，同时也叫提摩太，比如说请提摩太到罗马来探望他。保罗呢从未结过婚，当然我们从人类看好像没有自己的孩子，但他确确实实有许多因着福音而生的儿子，提摩太就是其中一个很亲密的一个。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说，就称他为什么亲爱的儿子，在提摩太前书也说他是真儿子，你是我的真儿子。然后他在写给提摩太的信里面也提到，他在祈祷的时候会不住的想念他，想念提摩太，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的心满心快乐。当我们读到这个时候，就知道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非常亲密，可能甚至超过我们一般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感情也非常的深，可能甚至超出一般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情感。那么我们也可以这么说，保罗是在殉道之前写给提摩太的一封信，他们的关系又是这么亲密。我们也可以好像就说是上一辈要写给下一辈一封信，告诉他你如何应该去教养孩子，因为提摩太在牧养教会。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这封信的时候，看这个第三章的时候，那我们会看到些什么呢？首先，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边，第一节到第九节里边，实际上保罗是要告诉父母，要正确的认识现在所处的环境。那我们现在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呢？大家应该还记得幻化弟兄在给我们 两次讲到，都是讲如何面对和 应对世界的黑暗。确确实实很不幸，这个世界已经是越来越败坏了。如果刚才你在看第二节到第五节所列出来的这样的人，大家应该都觉得不陌生。他上面提了说是有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绑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冤，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求荣，而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阴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现在我知道很多人都在看微信，有可能要看很多微博，到处的文章都有。现在中国呢，也确确实实把很多很黑暗的一面呢放在网上面了。那么如果说我们刚才念的这些里面去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可能一点都不陌生。那么这里呢，不光光提到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周围有这样这么些人，那么这些人我们显然我们就觉得让我们要思想这样的环境我们该怎么办。还有更可怕的一点是，这样一些人有这样思想的一些人，不光光停止他自己这么做，他还可能期望影响更多的人。因为保罗在接着里面还说到，他说那偷进人家劳动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当然了，这里并不是说只是妇女会被蒙骗受劳动，这里可能只是当时的以弗所就有一些妇女已经确确实实被这些人拐骗劳动了，是个事实。但是这个教训也告诉我们，其实那些人，你也可以说这些人号称是自己是教师，你也可以称之为假教师，他确确实实不光光是自己这样做，还期望更多的人这样做。当然保罗并没有停止在这个地方，他也说其实这些呢到最正道面前都会暴露出来的。他就提到了说是亚尼和亚比怎样抵挡摩西，这个一般都是在指的是就是在法老面前比如说行术士的和摩西斗法的，那最后他们都在摩西面前全部都暴露出来他们是假的，因为他们所说的做的像巫术一样的，不是摩西，不是像摩西接受神而来的，这些假的教训最后是会暴露出来的，这个呢一点都不用担心。但问题是，如果我们要教养我们的孩子，当我们知道周围有这么些人，并且这些人还有可能会进到我们家里边影响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那你也有说，现在我们家里一般不会邀请外边的人进来的，所以他们不应该影响到我们，那事实是这样吗？如果我们仔细想想，我们现在孩子会受哪些人的影响，会受什么样的影响？这些人的思想以前如果是要人偷偷的进到家里，那现在我可以这么说，是光明正大的进到我们家里边来的，我们还是打开了高速通道 NDN 网络，特别越来越快，以前是报纸杂志行得慢了，现在电视觉得还不能自己选不能点播，然后等电脑，那当然现在更方便了， iPhone iPad iPad。 你要知道我们的孩子当你给他一个 iPhone iPad 的时候，他可能会在那很乖，他不会来扰乱你，可以在那里待很长时间，但是你知道他在上面头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印象吗？他到底得到的是什么吗？他能不能判断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吗？他们会对他的接下来的生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我们有没有想过呢？如果保罗所说的这些话是当时的处境，那么用我们现在的言语来描述的话，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和我们处于的环境和对我们孩子负面的印象会是什么呢？我想我们作为父母呢，肯定不希望孩子受这些人的影响，或者受这些思想的影响。我们也其实 也不期望我们自己受这样的影响。保罗在第五节里面明确地说，他说这等人你要躲开。这第一节呢特别强调这是危险的日子，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意识到这是不是真的是危险的，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准备自己躲开。因为一旦我们自己做到危险，我们会做的行动的。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什么是孩子安全。那在中国现在有一个什么，比如说是孩子放在外边有可能就被人给拐卖了，所以你不会让孩子一个人待在外边的，你首先要想到的出去自己想到是他的安全，其他的是次要的，安全是主要的。那么孩子心灵上面的安全呢，我们是不是也提到这样的高度来看，我们要特别要注意孩子的心灵的安全，我们怎么样来保护。说到躲开，那这问题就比较大了。如果说我们只是一个小地方有这样的环境，那我们就到换一个地方，就比如说孟某三千，他就发现这个环境不适合，我就换一个环境，那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就讲到人心的问题，那放哪里去躲？是不是现在出国了就会好一点呢？也许大环境上比中国略好一点，所以我们有很多人到的这个地方，包括我们在这里的。那么在这里是不是就已经没有这样的问题呢？那显然也不是，非常challenge，非常受到挑战的一个问题，对父母来说可能是比较难处理的一个事。几天前我跟我一个同事去散步，他跟我讲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事。他有一个孩子才两个月，哦不叫了，才两周。半年之前他买了一处山地，有10公顷。然后他跟我讲他为什么要买这么一个地方，买10公顷的地方，他其实是为他的孩子考虑的。他自己当时学的背景是学农业科学的，他说他也正好用这个山地给实习一下自己学农业里边的结果，所以呢他的目的是要用这个10公顷的地让自己生活自给自足。所以呢他会开荒，他会耕地，他也会种蔬菜，甚至连电水都自己解决。但其中更重要的一点，他在搬家之前把他家里所有跟电子有关的东西全部都买了，全部都买了，没有电视，没有计算机，当然更没有网络。他说他并不希望他的孩子一开始当完全还没有分辨的时候就进到这种电子的污染。他自己已经感觉到，虽然孩子才两周，他说这半年他在准备这个十公顷的时候，他已经发现他的生活，他的身心灵是有多么大的变化。以前两个人，夫妻两个人到了家里就坐在那里看电视，一看可能就看很久，或者看 movie 或者上网，然后呢睡得也很晚，当然了起得也就晚了，身体锻炼呢也就没有机会了，一动呢身体就没有力气。那现在呢不一样了，他说他现在十公顷走这一圈对他来说是毫不费力的一件事。那么所有的东西啊，看到这种果树啊和自己的蔬菜这种丰收也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更关键的他的生活质量大大的改善了。当然像这样的例子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实现的，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并且他也面对了挑战。当他跟他自己的父母跟他的亲戚朋友说他要这样做的时候，要这样教育他的孩子的时候，他妈都在摇头，他说你很难做到，因为没有一个大的环境。孩子小的时候没有问题，当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当孩子需要朋友的时候，他说你怎么办。所以呢他就开始寻找是不是有类似志向那些父母能够以后一起来相互照看。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挑战的问题，我也知道一家的父母即使你想做到对孩子有新的教育方式，你会发现很难。当孩子跑到另外一家的时候看到不一样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群体来相互支持，来相互鼓励。当然我们这里有一点我觉得非常好的，我们可以开始考虑的，比如说我们的真爱团契， 大家都是有孩子的父母在一起。如果我们自己之间有一个承诺，能够相互怎么样来帮助，相互来计划，我们怎么样更好的照顾我们的孩子，而不是我们一家人在做的话，那效果可能就会更好。那具体怎么做，确确实实是很挑战的一个事情。当孩子已经习惯了什么 iPhone、iPad 之后，你如果突然发现你不改了，一开始可能是很煎熬的一件事情。但事实上，你给他 iPhone、iPad 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你也可以说 iPhone、iPad 里面一些好的节目是对孩子有正面意义的。但问题是，你当你给他 iPhone、iPad 的时候，父母是不是自己有时间和他一起来看，一起来用，然后告诉他哪些是好的，或者是正面去引导，当他根据他的那个什么年龄的情况来去教养他，而不是只是简单的把东西给他，让他觉得好玩，他自己去点，自己去吃，甚至自己去下载。我以前一个教会里边，他们也考虑到说以后孩子长大了之后呢，进学校会很成问题。现在的大的教育环境，特别在堪培拉，还有现在叫什么安全学校这种计划，可能会引起很可怕。所以呢，他们当时就决定说，我们不把孩子送学校，他们 homeschooling， 就是说在家里教育孩子。像澳大利亚政府是允许这样做的，他这些父母呢，他们自己之间也相互联系的，政府也帮忙把这些家长联系在一起来去教育孩子。但是这意味着什么？父母的其中一方要做着很大的牺牲。在这个几年，一直到孩子上中学之前，可能就是什么，要完全当父母、当老师、当牧者，三个角色要兼一身。所以父母不容易。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鼓励那大家所有的人，那我说我们开始考虑到我们以后在家里教养孩子，因为这样的付出，当你没有准备的时候，一旦开始做了而中途废的话，情况可能更糟。那么要这样做，一般也有几个家庭可能会要什么协同相互支持来做 commitment。 所以首先能做到的一点，我想是真正的我们能不能和孩子之间有一个高质量的一个互动，要让避免孩子受其他人的影响，那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正面的影响，而我们父母是最直接的。包括当然了，如果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帮忙看的话，他们的角色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孩子有一些脾气，可能是跟我们的教育方式有关系的。打个比方说，我以前有个孩子，他期望拿到什么东西，比如说晚上希望有人先抱着，如果你抱他习惯了之后呢，你把他放到床上去，他可能就要哭，然后呢你就抱着他哄，拍睡着了再放到床上他又哭了，然后你可能会一直反复，反复之后你觉得父母也很累，自己当很累，孩子也很累，然后呢就是咨询，那就是一些 professional， 就是叫他们专业的人可以去给一些什么叫什么去方法。那专业人说你不能这样做，您给孩子睡觉就是睡觉，然后呢曾经去那个什么训练中心里边也去待了一阵时间，待了一个晚上来告诉他们怎么样让孩子睡觉，也觉得那一个待的地方也不错，来回来要开始做。但做的时候挑战就来了，孩子在那拼命哭，你心能不能忍不住这个煎熬，我是不是要把他抱起来，甚至是没这么一个过程，很痛苦的一个过程。当时我妈妈还在，把孩子先贴贴士说啊，孩子哭几分钟没事，哭到五分钟了熬不住了抱起来了，那就失败了。那下次就说哦，五分钟不行，不能这样抱起来，因为孩子要失败的，为了孩子好我们要锻炼好了，下次就忍到十分钟，又忍不住了又抱起来了，慢慢可以把孩子哭的时间延长到五十分钟一个小时。这个不是笑话，这是事实。而就是说我们做父母为了孩子的好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还真的能够忍得住，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苦心， 当然我听到一个我中医的朋友，他就跟我说，哎呀，你有什么好放不下的，孩子哭特别小的时候，那是锻炼肺啊，那是肺活量增加，你有什么好担心的，他又哭不死人。但是知道做父母的心，你孩子在哭的时候那种煎熬，你就总觉得忍不住。但是你如果从教师换一个角度去看的话，你有可能就真的是不要做错事了，慢慢从五分钟延长到五十分钟，可能这五分钟你不去抱他，说不定第六分钟他就睡着了，你以后再改正就很难。那后来是改正过来了，那当时那当然叫我出马去做这个事情，那要忍住啊，其他人都赶走，那么哪怕他哭一个半小时也让他哭，因为习惯了之后他的质量就不一样了，每天准时睡觉，根本就不用担心他睡觉之前，我可以跟他在床边一起，一般都该讲床边的故事，然后呢陪他一会，他就睡着了。但是呢，需要我们花时间去训练孩子，也需要我们花时间去真正的去以他能接受的方式去教养孩子。刚才讲了这个，我们的环境问题，我们的教养问题，觉得很有挑战。其实保罗下面一段提到的是更挑战，那就第二点，他提到作为父母的要成为孩子正确的榜样。在第十节和第十到十四节，保罗他自己列出来对提摩太说，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自相，信心，宽容，爱心，等耐，以及他说的逼迫。而且呢，提摩太都要看到他的逼迫到最后得救他的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基督徒的父母来说，这个可能比前面一个更挑战。他就要求我们自己做父母的要活出我们所信靠的，我们所信的，要一致出来。我们如果要教导孩子，期望孩子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那换句话说，我们做父母的必然也是什么？言出必行的。我们如果期望我们的孩子以后是敬虔主的，那我们是不是自己也首先也是什么敬虔的一个人？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说是要去敬拜主，那我们自己是不是把敬拜放在第一？我相信我们的所有的父母都是期望是这样的，但到行动的时候，这才是最大的挑战的地方。因为我们自己就知道，其实我们自己本来就活不出来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在有些事情上面，我们孩子作为父母的可能能做得到。我也听过一个朋友跟我讲这么一件事，说是一个父亲为了他的孩子，他把他烟戒掉了，并不是因为他当时想戒烟，只不过是在孩子和其他人讲话，在孩子在旁边，他跟孩子在讲话就说我要戒烟，孩子正好在旁边，孩子听到了，他说爸爸要戒烟，他知道孩子听到了，因为他是跟其他人讲，什么原因讲我们先不去管他，然后他为了让孩子知道爸爸说的话一定要做到，他就真的把烟给戒了。当然对老烟瘾来说，戒烟可能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他说他为了孩子，他这个牺牲，他说如果这个牺牲对孩子他都做不出来的话，他说还有什么其他事情他可以为孩子做榜样的呢？我很佩服这位父亲。那么我们做父母的，在我们的言行当中，是不是也能够做到这样的？其实很难，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很难。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自信要有个愿意的心。但有一点，我们如果愿意能够成为自己的孩子的榜样，也知道自己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谦卑的心。当我们自己谦卑下来，孩子是能看得出来的。你可以跟孩子讲，也甚至带孩子看不同的年龄的情况。那有些孩子比如说已经是在学校这种年纪，他应该能明白一些事情的话，你可以明确地告诉他，我在努力。你如果自己谦卑，孩子也从你这个谦卑这点上，你就可以正面地引导孩子。那么要真正的成为榜样，这就像保罗所说的，保罗为什么能做到这个？如果我们去看保罗的背景，那我们知道保罗并不是一开始他都会全背都能做到都明白的，因为他也是什么，曾经是破坏基督徒，也是不明白真道的，不可能更加不会说是为这个道而受逼迫了。 但是他最后能经历翻转了，是因为遇见了主耶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改变了他。他能够活出来的原因，这就像他写给我们的书信当中，比如说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换句话说，除非我们和主的关系很亲密，除非让主来做我们的主，我们实际上自己上是活不出来的。这一点所以才是对我们父母是更大的挑战，就是因为首先父母要和主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如果自己和主之间的关系没有的话，我们即使明白我们什么是好的，想做可能也是做不出来的。其实这样一个环境下面，这样一个挑战下面，如果我们就讲反面的，我们就讲到那些作恶的人，他可以逍遥自在，什么都可以做，但这只是现在的情况。我们如果要看得稍微长远一点的话，保罗在第十三节也提到，只是作恶和迷惑的人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换句话说，那是你骗我，我骗你。我们显然是不希望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我们跟着这个潮流者呢，就会落入这样的圈套，而要逆着这个潮流走，唯一的出路就在耶稣那里。那么等一下还会，保罗还会更加提到要用圣经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这也是我们要特别要注意的一个地方。所以活出我们期望孩子所活出的我们的样式，成为孩子的榜样，这是我们一个 我个人觉得是最大的挑战。孩子在小的时候实际上受影响，父母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在座的当中对孩子教养方面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每个父母啊，在孩子教养上面觉得哪一些是很容易的，而哪一些呢觉得自己是没有办法的，也不知道团体里面交流的时候会是怎么样去交流，怎么样去帮助的。那我想可以有一个提醒，一个建议，那比如说真爱团体、新湾团体这种家庭团体的，那么在团体聚会的时候，不是简单的学习理论的，而是说我们现在明白这些，明白我们自己做不到的，那我们父母之间能够怎么样来个相互帮助、相互监督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我也想可能在这里我要特别要强调的一点，就是第三点，他说做父母的要从小让孩子明白圣经。在第十五节里边啊，保罗特别强调，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那么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提摩太圣经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的母亲和他的祖母来的。换句话说，他在小的时候，保罗在碰到提摩太之前，或者提摩太遇到保罗之前，他就已经知道经文了。他的母亲、他的祖母可能一直在用经文在教导孩子。那么我们晚上给孩子比如说长篇故事的时候念的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会给他念圣经的故事？是不是有时候会担心，哎呀，这些圣经念给孩子听，他可能太小听不懂，还是念给一些孩子能听得懂的吧。其实也有一些非常圣经的故事啊，是非常简单，是给孩子听的，这些资料了资源估计都很丰富。但我这里想强调的一点啊，是我自己当时还在刚刚受洗不久的时候，一位牧师他专门给我这方面的教导。他说神的话语是跟心灵说话的，不是对我们的头脑说话的， 不用担心孩子会听不懂神的话语。其实神的话语它本身是带有力量的，他说你根本不用担心。所以我曾经去的一些教会，他们在崇拜过程当中孩子是不是单独出去的，就在敬拜的时候孩子是不是单独读经文的时间，孩子是在里边的让他们听的。在讲道的时候可能这个太深了孩子听不懂，他们有专门有主日学的老师。但这个呢并不是说我们这里也要这么做。就想讲的一点是，不要以为孩子听不懂圣经，如果神的话语带着力量跟心灵说话的，我们从小是可以念给孩子听的。你当然不用说是从创世纪第一节开始念到启示录最后一怎么一节一节的念，你当然这个你会知道你可以怎么样对孩子是适合的适合的。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现在思想这一点现在就可以开始做起的。怎么样影响孩子我们不知道，在于神自己，但是我们能做的念孩子经文给孩子听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当然神的圣经经文说不是简简单单的就到这里就完了，在十六节我们都非常熟悉，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也可以说这个话并不是给孩子说的，显然是给我们做父母的，或者想给提摩太讲的，叫提摩太在带领会众牧养的时候告诉他经文还有这个意义在里边。我们如果对孩子很爱的话，当孩子做了不好的事情我们一定会管教会纠正的，因为是我们出于父母心肠那种爱，可以是爱心，你也可以看作是苦心，但的背后就是爱。那么我们父母之间呢，能不能相互也能监督呢？而这个监督并不是根据我们自己人里边所说的一些规则，或者我们的理解，或者身上的一些方法，或者甚至是心灵鸡汤里面教的一些方法，而是要确确实实从自己神话里的。如果说我们管教孩子我们不用担心，但是当我们相互家长之间自己相互监督的时候，本身我期望更大的爱心，因为你有时候会担心我讲这句话别人会不会接受，愿不愿意接受，我讲人家会不会理解错了，是不会指责他的孩子说他教养孩子不对呢？但是如果我们之间真能够达成一个默契，如果我们说真的是为了你来监督我，我也来监督你，我们一起来相互监督的时候可能就会不一样。大家记得我们每年都有儿童奉献礼，奉献礼里边一般首先是传道为父为问那个父母，说是你愿不愿意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教养孩子，我们父母肯定都说愿意。这之后呢，他问的不是父母，是问我们坐在下面的所有弟兄姊妹，问我们愿不愿意帮助这位父母按神所喜悦的方式去教养我们的孩子，不再是他们父母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而这个其实也就是给我们一个挑战，我们愿不愿意去凭着爱心真正的花上时间去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帮助他们教养他们的孩子，不再是他们一个家庭的挑战，也是我们整个国语堂的挑战，整个教会的挑战。所以讲到父母心肠，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当父母的很不容易啊？那么现在还没有当父母的，也许你在回想当时父母对你的教育，你也可能想起来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甚至于特别是一些什么，就是父母还不是基督徒的。其实我也可以说你不用埋怨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尽了力了，尽了他们所能的一切了，而他们自己其实可能也不明白真道，他们自己也需要有福音。所以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如果你觉得父母就在我们身上还有不完美的地方，那我们现在明白这个真道时候，我们更应该怎么做呢？啊，很显然的是我们应该反过来如何通过我们自己生命的更新变化，希望我们的父母也能够得救，希望他们 过去所不能做到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上面生命没有的或者得不到新生命的情况下面，通过我们的变化反过来让我们的父母也能够得到同样的生命。那讲到这里的时候，那这个挑战是留给了我们所有的人，不光光是现在在做父母的。所以我想接下来呢，我也是给我们所有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讲到父母心肠的时候，讲到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的时候，讲到对我们孩子爱的时候，我们从现在开始该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的行动上面。我们要问一下，我们现在和主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每件事上面让主做我们的主，然后我们才能够可能给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好的榜样。愿神也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谦卑受教和智慧的心，使我们真正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我们的孩子。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是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赐给我们真道。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但在基督里边你应许我们，当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让基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因着主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我们的生命就会不再一样。我们知道你一直在看顾我们这里每一位，你也愿意将福气赐给我们的孩子们。要求主就按你的心意，让我们按照主你的心意来教养我们的孩子，使我们以后的每一个孩子，实际上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成为一个蒙你喜悦的人。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